可以了吗？
可以啊，开始 OK。 好，各位，元宵节快乐，然后情人节快乐，你看你旁边的快不快乐？好，情人节快乐，是因为我们都是做一个有情人啊。圣经里面主要的信息呢是启示啊，上帝爱世人，还有就是拯救罪人的好消息啊。但同时呢，圣经里面啊许多的部分是应用性很强的教导，是真理，也是指引，也是对我们的保护。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还非常非常生活化的题目，爱的学习。爱要不断的学习呢啊，不是说你要谈恋爱，或者是你结婚的次数越多，你越明白什么是爱啊。有人谈恋爱可能是十几次了，但是呢他选的另一半可能是越来越糟。原因是他们没有从过去的交往经验当中来学习怎么相处。那两个人相处呢出问题，懂得学习的人呢会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尝试调整自己，或者是找一个新的相处的方法。当一个不懂得去爱的人呢，很容易说哎呀我根本不爱他，那分手之后你再寻觅另外一段的爱情。那我不是说你要勉强与不合的人继续的交往，但是新的爱情、新的婚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有可能下一段的关系有相同的或者是新的问题。那可能你只是在重复同一个态度、同一个模式，就是逃避问题呢，埋怨没有缘分呢，找不到对的人。那关键不是说你有多少次谈恋爱的经验，无论你是单身或者是已婚，学习爱呢必须从自己开始，就是有一颗你愿意克服问题好好的认识自己，还有就是尝试与不同年龄层的人来相处，还处理这个冲突，然后呢你要学习好好的管理你的情绪。那这一种呢总比一个人随意交往随意离婚的人呢你在爱这个基础上打得更好。好，那刚才我们读的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先打开圣经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再读一节一节的读。林前十三章四到八节，哥林多前书是个很美的爱篇。那秀信的人呢确实没有爱，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的说我的恩赐比你大，有的说哎，我的灵命比你高，就是教会里面只有混乱没有爱。保罗在十二章十四章里面对恩赐有详细的讨论，上到十三章呢教导爱这个课题。很多人呢很努力去追求学问、成就、经济能力，那这些东西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呢当我们拼命去追求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忘记了最重要最基本的这个东西，就是爱。十三章的教导啊，是信徒之间学习爱，也同时应用在交往在婚姻里面这个互动的关系里面。那四到八节的内容是爱的本质啊，保罗以十五个爱这个东西的特质来形容，有七个是正面的，八个是反面的。第四节啊，等一下我们会一个看啊。第四节，哎，其实在说沟通上，个人你自己啊，你个人的态度要正确。然后第五节呢，是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必会面对的是矛盾，爱更需要在这个方面来流露和操练。然后呢，第六节我们可以想一想，背景、梦想、性格呢可以不一样，但是呢，形式原则呢你要一致，合乎真理，合乎圣经的教导。第七节里面提到的是建立长久关系的一些的素质，来应付各种的压力、转变、环境、人事的一种的冲击。最后总结了，一切的恩赐、才干、表现、风浪都会过去，唯有爱是永不止息。当我们一方面来看圣经怎么教导，另一方面我们来想一想一些对爱情的迷思啊。 第一个迷思呢，就是哎，咱们中国人夫妻，我们咱们中国的男人不来这一套的。很多时候在婚姻的讲座里面，通常出现的都是女的，然后他们的丈夫就说，咱们不来这一套的，你们是西方的文化。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里面没有东方西方文化的一个问题，就是对爱的一个教导。好，第四节我们再来读啊，第四节，一二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好，停。恒久忍耐，忍耐是什么呢？忍受痛苦，用于呢是一个人你能够受了损害，你还有力量不去报复，就是你可以，但是你不去怎么做？你选择，就是你我顾念这个人的软弱，然后我接纳他的缺点。那当我们说是忍耐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哎呀，当你的女人在逛街的时候，你要很开开心心的等着她，对不起。然后呢，有很开开心心、很乐意的来付钱，这个是理想的，你在等你的女人。但是现实呢，就是不耐烦。忍耐是不是这种呢？我要等你 shopping。那丈夫们呢，看你能不能从奥巴马身上来偷师。你是不是一个甜心、贴心的男人呢？看你拿多少分啊？十分的时候，就是我去到哪儿，我都拖着他的手。然后呢，30分，哎，很细心的那种照顾。20分呢，就是哎，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要亲近他。当然，这个真的有点文化的不同啊。但是后面呢，比方说40分，啊，这是广东话的。40分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公开的场合里面，我要表示我的感激，就是家人。太太为我的付出，然后呢，40分就是什么呢？陪伴家人。哇，最后厉害了，这个没有，这个是99分，你这个是什么？你看见吗？99分，就是永远不变爱的眼神。那各位啊，你做这种呢，不会减少你的英雄气概。你所表达的是什么呢？恩慈。什么是恩慈啊？对人有恩惠、怜悯，叫人容易接近，你不让对方难受难堪。当你去做的时候，就是恩慈啊。刚才说的那一句迷思啊，我们的中国的男人不做这一套的，对不起。恩慈你要去表达。不嫉妒是什么呢？哎，我看见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时候，我不胜这个嫉妒。嫉妒呢，坦白说这是自卑，又就是别人有了，别人比我强，我里面感觉不舒服。那如果没有恩慈又嫉妒的人呢，对人是很苛刻的。男女各自都有自己的死穴， OK， 一碰、不行了。男人最讨厌听到的是什么呢？男人最讨厌的听到是什么？怎么小的事你都做不好，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刺痛他的是男人的自尊心。女人最痛恨你说的是什么呢？你不用上班了，家里面还是乱七八糟的，人家的家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轻看了他对家对你爱的那种付出。那太太请注意啊，当你的丈夫啊经过一天工作回来很累的，可能他第一句话就是外面受气了，回来要吐一吐，但是他忘记了你在家里面辛苦的一天，然后要等着你回来帮忙照顾孩子。我们要深呼吸，怎么样？忍耐，给他5到10分钟，放心，然而话不多，10分钟就够了。主动的倾听，表示你关心他，你信任他，他就满足了。然后呢，你冲一壶他爱喝的茶，告诉他今天你累了，早点休息吧，为了祷告。这样呢，你就成为他忠实的 伴侣，恩慈。丈夫呢，当你听到他得对孩子们开始提高声音了，然后对你发出命令，你还不来帮我，那我们要怎么样？深呼吸，忍耐，然后呢走过去，你问他一句，你需要我做什么呢？那一般呢都是立刻他需要你帮忙的，你就做呗。做完之后温柔的对他说，老婆你辛苦了，而不是说我上班也挺辛苦的，不用比较。恩慈，恩慈，你知道吗？当你把你的老婆当作是王后来疼她爱她，她会把你当作什么？
皇帝。
皇帝来敬礼爱你。当你把你的老婆当丫鬟来换她虐她，那她就把你当作什么？她就把你当作是一个太监来鄙视你。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呢？那所以呢，你想做皇帝还是做太监，你有选择的。我们要学习忍耐恩慈， OK， 有四句话我们要学的。第一句，谢谢你。那我老爸的名言呢，就是什么呢？老婆你今天做的剩饭剩菜好吃，谢谢你。那一句谢谢你呢，这哄了你老婆一辈子甘心为你做饭，划算。然后呢也真棒。其实每个人呢，我们都在渴望被欣赏被认同的。那我们对孩子们说的很容易的，哎你真棒哎。但对配偶呢，我们要发掘对方的优点。然后呢你知道这是两件是什么呢？ T-shirt 你敢穿在你的身上吗？老公你真棒，老婆你是对的，这是一种表达。然后呢第三句，我爱你。我爱你是婚姻路上向对方守约委身的表白，还有加一个奥巴马这种眼神跟他说一句我爱你啊。第四句，对不起。有诚意的道歉比互相挑剔你挖苦你针锋相对来得好。可能你说，不是全部都是我的错啊，那重要吗？在亲密的关系里面，道歉不代表你都是你对，或者是都是你错，只是你认为这一段的关系比你所谓的尊严更重要，我就跟你道歉。好，再来，不自夸。就是原文呢是形容一个气带一个气球，就是什么呢？自我的吹嘘。呼呼，哥林多信徒里面这些推崇的都是知识，我的恩赐比你高，我比你多。我们有没有对配偶对我们的爱人说，你是靠我才出国的，是靠我赚钱养家的？不自夸是一种的谦卑，并不鞠躬。不张狂，也就是说不自告自大，不抬高自己，这永远我是对的，懂什么呀？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信徒就是抬高自己，贬低了保罗。另外一个迷思， OK， 男生喜欢笨的女人，所以呢女人要装傻，这是第二个迷思，对吗？有一个女生她分享，我的男朋友呢以为我对汽车什么都不懂，可能他觉得女生对这个机械没有男生那么好，那我就装了啥都不懂啊。然后呢我就看着我的男朋友呢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说，然后呢好像一个专家的。其实呢我从小就跟我哥看汽车杂志，我知的比他更多，但是我看着他在我面前表现出那种要优越感，一种的自信，我觉得太可笑。请问男生喜欢笨女人吗？男生哎，不敢反应哦。你喜欢笨的女人吗？有一个研究， 男性啊找对象的要求有个结论，他说男士不喜欢女友笨。但是呢，如果你的事业心比他更强的话，大部分的不会选择他做女朋友。那所以告诉你，男人怕的是强势的女人，听得懂吗？他怕的是强势的女人，不是说他喜欢你笨啊，不一样的。所以呢，爱一个人呢，你希望对方是能够更好的、更进步的。OK， 如果要靠着贬低对方来肯定你自己的话，你的自我形象真的有问题。所以女生，你不需要装傻来讨男生的那个欢心，反而你要懂得的是欣赏他的好。你欣赏他的好，你就不会威胁他自尊的。男人不喜欢笨头笨脑啊，动不动就哭的女人，不是。反而呢，你的精明呢，是他将来建立家庭里面非常有用的一个后盾，你能帮助他的。好，第五节我们来读，一二三，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忌让人的恶。四个不啊，有人又说了另外一个迷思，爱情呢只是两个人的事啊，我们开心就可以了，这是两个人的事。不做害羞的事，就是说那害羞是什么呢？是鲁莽不尊重。所以这边呢，他说的是不做失礼的事，不正当的事，没有礼貌的行为，身体上的、言语上的我不做。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在吵架的这个态度，我愿不愿意放下自己，不坚持我自己的意见或者是我自己的权益。有一个女生，每年呢她生日的时候，她收到一个短信，短信告诉她，你好吗，生日快乐。下款呢是她的名字一个的简写。第一次收到她很开心的，因为给她的是她的老板，自己呢只是刚刚进来啊，当一个助理的小丫头。没想到有人注意他，第二天上班，桌面上多了一盘的盘栽，就是一串心，然后呢，可变写着了，接着串心聊表寸心，下款是心知肚明。我不知道你收到的话，你会怎么想？他就说，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板只是个好人。半年之后，他当了老板的副手，发现他对太太挺好的，很细心哦。然后就对老板说，有你这样的体贴的丈夫，你太太真幸福。这个老板怎么说呢？才不呢，他整天疑神疑鬼的，要送礼物逗他开心，我最爱的就是花花草草，他不喜欢，唯有送给惜花之人。他的名士弄得他受宠若惊。那天开始就是他们一顿烛光晚餐，从此两个人呢有意无意的开始交往起来了。然后那个女的就说呢，我觉得我的感情好像是一匹的野马，我不知道去哪一个方向走。眼前所谓的浪漫，这个人他真的有点舍不得。那你对我们的未来什么打算？给我一点时间吧，我会处理的。这个答案维持了两年，闺蜜提醒他，他会离婚吗？你们是真心的吗？还是你爱上这个偷偷得来的浪漫感觉呢？两年之后，在她的生日的聚会里面，又拿起了这个手提给她的闺蜜看，你看，就又是这个信息，你看这个傻瓜又要耍什么的花样，没信义，然后就走了。如果要经历过这种的感情的波折，你才发现，你才能辨别该爱和不该爱的人，是非常的受伤害。 不做害羞的事。再来呢，不轻易发怒，很明显的啊，就慢慢来。以前在多伦多在做辅导的时候，见过很多很多的家庭惨案。有个丈夫，他是来自国内的新移民，然后呢，妻子埋怨他，你的收入不够多。开始的时候是口角，然后呢就动手了，最后把这个妻子掐死了。他被控谋杀，留下是7岁的女儿，要送到保护儿童政府的部门来看管，不能回家。老婆只是说一句不够多，不代表是不够。当然这个问题是两个人都有责任。圣经怎么说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呢，当你情绪高涨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暂时离开，冷静之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否则你怒气一出手，你就破坏了很多年所建立的这个感情。不计算人的恶，原文计算是个会计的用词，就是你要把项目记账免得忘记啊。反过来是原文是这个意思。在波利尼西亚土人有一个风俗，这个风俗呢就是每个人要把他们憎恨的人，就讨厌你，我恨你，用所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不同的记号你要记住，免得你忘掉。然后呢把这种的记号放在你的屋顶上，就是我要记住得罪我的人。但是记怨的人不会开心的。当你在数落对方的时候啊，交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怎么怎么样啊，10年前怎么样，5年前怎么样，3年前怎么样，这种呢男人对不起你一定输的。记性女人的好，不怀怨记恨，在爱中先有饶恕就可以忘记。这一节呢提到是特别在矛盾里面，在争吵里面，如果你的心态就是我要对方死，就是必死无疑，那我们在行为在我们的语言上绝不留情的，就是最毒的哪一句，最差的态度，我再来怎么带你，不断的来犯旧账。解决矛盾真的我们需要双方的协议，不可以用攻击性破坏性的语言和态度。还有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安排好一个沟通的一个时间跟地方，不可以在子女面前来吵架，不可以。但同时你不要回避，你不要冷战，不要以为啊，沉默就是我的挡箭牌，不了了之，不行。有时候你过了初一，你过不了15的，这个问题还是会跑出来的。你不要以为拖就可以解决问题，重复又重复的，最后谦卑让步。你他的观点可能是我看见是一个9，另外看见是一个6，其实两个人看见那个角度都没问题的。就是可不可以用不同的角度谦卑一点来看同一件事。很多时候吵架真的很小的问题，也不是到底在哪一方，只是我们的语气，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态度，你能不能听进去，承认自己犯错的部分，负责任的部分啊，更重要的是宽恕，给对方给自己一个机会。第6节保罗怎么说，我们再来读第6节，1、2、3，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就是我看到别人做错了，我不会幸灾乐祸。喜欢真理就是一起的喜欢，就是你行真理的时候我跟你一同来开心的。保罗呢对于亚波罗的服侍他非常的支持，没有顾忌他，就是那个信徒拿他们俩来比较啊，你看你保罗跟亚波罗，但是保罗心里面还是欣赏亚波罗的，然后呢还是对他非常高的评价。那当然这 节呢，就必须你对圣经有一些的了解，你才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你才能活在真理下面。迷思第四，啊，男人常常说，哪有不偷鱼吃的猫哎？就要看你偷的是否高明。有一个常常做生意的一个生意人要出差，同事们呢都是在外面花天酒地，带女人去公寓。那但这个丈夫有点不同，他拒绝了诱惑，他说，我不是单纯，我也是男人，每次遇到诱惑的时候我也会有冲动，但是我想起了我的太太，她在哄着我3岁的孩子在睡觉，告诉她，爸爸很快回来的，你不用害怕，爸爸会带礼物的。她说呢，每次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拒绝这个诱惑，我可以避免，不是我怕我太太知道，那是因为我上头还有神看着我，而且太太对我的信任，对我的爱，我也尊重他，爱惜他。迷思第五，哎呀，我们常说不在乎天长地久了，享受过，曾经拥有过 happy 那就可以了啊。刚刚今天早上我很意外的看到一个节目，中国式相亲，很意外我看见一个节目，当我看的时候，哎，真的是20分钟一种问答，你就可以认识对方，然后就从中间选一个你觉得对的人，你就交往吗？我真的很觉得很有点奇怪。第七节里面说的是建立长久的关系，我们先来读啊，第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过春节的这个阶段，台湾有一个家庭，他们在搞卫生了 ，OK。然后清洁的时候，哎，发现有一对死去多时的尸体。然后这对尸体呢，是手托着手的。什么尸体啊？是一对的壁虎，死的时候啊，这个太黑了，两只在拉着手的。然后那个家庭觉得，哎呀，很浪漫，很恩爱哦，我又要拍一个特写，很浪漫，可以是一瞬间，哇，死的时候会有轰轰烈烈，哇，多恩爱。但是真爱的经营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和考验。第七节说呢，有四个凡事，凡事什么呢？当你在建立长久的关系里面，你要面对很多不同的压力，转变不明朗，我们需要的从神而来的帮助我们，这四个方面的凡事。第一，凡事包容，就是你默默的来遮盖不好的事，我不公开的来斥责对方的错，然后我能够忍受伤害和失望，我愿意放下这个追求的权利，爱不是以权利为中心。第二，凡事相信，就是我还相信对方有成长有改变的一个机会，他需要成长，我等待他。对神呢，就是我相信神的大能，等候神的工作，相信神没有难成的事，在这个婚姻里面，在我们的关系里面，神要动工。第三，凡事盼望，我不停留在过去的失败，我们婚姻里面的软弱，软弱不是我们的终点。第四，凡事忍耐，这个忍耐跟第四节的忍耐有点不同，这个说的是受苦方面的忍耐，还有就是你是做得对的，你没错，但是你遇见了一些的困难逼迫，我还愿意勇敢的往前走，毫不退缩的那种，比平常所谓的忍耐更积极的。我认识个好朋友啊，之前我分享过一部分他的事啊，他跟他的老公交往了很长时间才结婚的， 结婚头两年他们的感情挺好的，但是呢他有个周期性的这个抑郁啊，就是几年有发病，几年又发病，面对工作的压力啊，他又病发了，三年不能工作。然后呢他丈夫还是非常非常的支持他，可惜当丈夫他自己被解雇了，而且呢是他在怀孕了，这个时候他觉得我真的没有格外的能力再去照顾你了，我自己也搞不定，我不能去照顾你了。最后他选择是逃避。当孩子出生之后，他对太太说，过去你太依赖我了，让我失去了我自己，从今以后你要学习独立。所谓的独立是什么呢？从此以后不跟他讲话，两个人分房间睡觉，不照顾孩子。这种情况维持了八年。他的公公婆婆埋怨他，然后呢他自己的娘家怎么说呢？我没能力帮助你，你自己搞定。那几年是他人生里面最孤单、最难熬、最无助的日子。他多次问神，神呢，为什么有这个病？我为什么我丈夫离开我？我为什么要这个孩子？幸好，他还懂得向神祷告。当他选择仰望神的时候，他看见神介入他的生命里面，有神替他撑着。这个病让他的工作不能长，通常是半年一年，他已经熬不住了，很多次的试验，但是每一次呢，上帝会他预备另外一份工作，经济上他刚刚好足够，然后上帝为他安排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一个基督徒的辅导员，让他重新认识调整过去不健康的神观、自我观，还有遗弃感，就是太多的被遗弃了。为什么呢？在他的原生家庭童年里面，不论是身体、情绪还有语言上很多的虐待，家人从来没有给他一个肯定，表扬过他，打得很厉害，把所有的衣服脱下来就是打。他急需要被爱，但是神很恩待他的儿子。他妈妈伤心的时候呢，两岁的儿子走过来抱他，跟他说，妈妈我疼你，我连爸爸的部分我都爱你。八年过去了，他说，以前我是流着眼泪看不到明天，当我坚持在婚姻上，在母亲这个角色上来向神委身的时候，神还是为我存留恩典。第九年他那个丈夫有点改变了，再一次陪着他重新踏进教会。他丈夫以前曾经是个基督徒，第九年他开始有改变，然后他说，在神面前正是我们的问题了，然后呢重拾做爸爸的这个责任，尝试跟孩子来相处，跟他聊天。头两年这个孩子根本就是拒绝抗拒，你怎么多年都不管我，你现在来跟我在一起，非常反叛。到了孩子15岁洗礼的那一天，公开的说，因着耶稣的爱，我选择原谅我爸爸，希望可以重建父子的关系。又过了几年，到他们婚姻20周年，我看着他们的照片，一家三口是完整的，是健康的，从破碎到意志的一个家庭。他们用了20年来学一个功课，以主据首位，在主里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当今天我们相信我们还有人在追求真爱，但不是一段短的浪漫，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恩典。各位，可能现在我们面对的环境没有改变，或者在两个人那个互动里面还有张力，但是不要 不用校级的，只要夫妇能够同心同行，我靠着我们的神能建立这个婚姻的生命力还有承接力，哪怕各种的风暴有主同在，可以安然的度过。长久的关系，在希腊的原文里面，这十五个不是形容词，十五个都是动词，还是现在时态主动的动词，告诉我们什么呀？爱要具体的，每天以行动去表达出来的。先要求自己付出，从来不是说，哎，你来包容我才包容你。不，无论对方能不能包容我，我得先付出来做包容对方。家不是个辩论的地方，家是讲爱的地方。第八节最后一句总结，爱是永不止息。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诗也有它的奇妙。我侬词你知道是哪一首吗？好，结婚的一同来读啊。结婚的，一二三，你侬我侬，涕下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甲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同与你同生一个庆，死同一个活。很美丽的一首情诗。我侬词呢是做泥，做一个比喻，夫妻俩过程里面呢要捏塑打破调和再塑啊，最终呢就是最后一句啊，很难解。最后一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活的时候我跟你睡一个壁窝啊，然后死的时候我们要进到同一口的棺材。哦，你可以听得出诗人对爱情那种排他性的一种誓死，这种坚持的那种的性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很浪漫的，哇，情多处热如火，两个人本来就是不同背景的、不同性格、不同的很多的差异，但是我们是热浪嘛，热恋嘛，然后呢我跟你有连结，这种浪漫的感觉让我没有寂寞。但是很快就像现实了，现实里面在看到我跟你是不一样，你不完美，正如我不完美一样，就是这个不完美里面很多的矛盾。但真正的爱，你不是去爱一个完美的人，你是去学习去爱不完美的人。要过这一关呢，你必须两个人都愿意一起被打破。谁愿意在神面前破碎自己，你就有一个能够的能力去突破这个关口。然后呢更新了，哎，用水调和，借着彼此的接纳，你发现哎，另外一半其实就是他来挑战我一直固步自封的一个盲点。我以前我看不见我自己，就是他挑战我，不要再自不固步自封了，我要开放我自己，我要慢慢的从对方的身上来学习来成长。他丰富了我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水更有意思。在我们基督徒里面，这个水更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动工。婚姻的基础呢，不是我相信爱情，爱情会变的，这个人会变的，我相信的是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他有能力给我，有恩典给我，我在神里面被塑造一个更新的我，最后你才可以彼此的成熟的。你泥中有你，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是一种最美丽的一种状态。两人成为一体，拥有对方的生命，但又不失去自我。 各位啊，世界的爱是什么呢？我爱你，因为你有学问，你有经济能力，你有地位，你可以出国，这是有条件的爱。当主再来，生命结束的时候，所有都是空虚的了，唯有爱你可以继续下去，因为爱已经改变了你，改变了对方，也改变了你的下一代。民前十三章里面的爱，不是感觉，不是浪漫，也不是情欲的爱，反而是委身的、牺牲的、服侍、意志的爱，要双方很努力的去维持这个盟约的爱，难吗？难吗？圣经里面的教的很浅白，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做？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把你的头看这个爱字，你要调90度，你看见什么？爱这个字调90度，你看见什么？什么？90度。这个爱这个字，你把你的头，90度，你看什么字？
神。
神。神是爱的源头。神是爱的源头，我们要行出来，因为神帮助我们。只有上帝他自己本身的智慧和教导，我们才懂得以真理为原则。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我们才有动力去爱另外一个不完美的人。只有神的能力才给我有能力爱人如己，而不是爱自己度过爱对方。唯有神的赦免，我才有勇气饶恕别人的过犯，要求自己先改变，而不是改变对方。 Agape love， 神是我们爱的模范，爱的根源来自神。求神帮助我们先有他爱我们，我满足了，我有能力了，我去建立我的家，我的爱人。我们必须要体会过满足了，有力量才能去爱。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爱的功课里面，一辈子一辈子能够长久忍耐，长久的关系能够凡事怎么样啊？各位再读好不好？我们把民前十三4-8节你再读一次，用我们的心读出来，从我们自己开始。1、2、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又有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不
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主义，不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
是永不止息。
好，我们来祷告。